这个十六名说了之后，一名说一，有几个偈颂，已经讲了两个偈颂了，就是从五觉说，从这个四觉说，因为菩萨的话觉有情，有情意是通意，就是佛也是有情，菩萨也是有情，阿拉汉也是有情，人也是有情，这个其他道的众生呢，这个畜生道、恶鬼、地狱都是有情。那么菩萨的这个不共呢，那就是觉有情啊，这是这菩提萨埵以觉为这个呢相应的号。所以在十六名当中啊，这个是其中一名。那么这个接下来的几个偈颂，这里这个几个偈颂呢，都是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讲觉的含义。这个上一颂呢，就是从觉阿赖耶识、觉这个摩诺识、觉六识生，然后由此心识相应的情形，深入的洞察和抉择，此皆虚妄分别。就我们讲修观呢，你有这些基本性的认识，修观不是难的事情。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性认识了，修观呢恐怕是要困难一点。下面我们讲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偈颂。偈曰：无尽即真意，永无亦圆满，亦得不可得，五觉明菩萨。那么这个颂也是一觉来说菩萨意。那么这里是主要依三性说菩萨觉悟之意，先依偈颂约略的讲一下。这个无尽是指依他性，这个从一般的感觉认识来说呢，就觉得我们处在一个世界当中，存在种种的境界、种种的事物，这些境界事物被我们认识了。那依唯识的观点呢，三界为心，万法为实，它是心识现影，这是认识的真实层面，认识的实际模式，它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那样、所感觉的那样，是认识到了外部世界。所以佛法里面讲的唯识啊、唯心呢、它跟这个唯心主义哲学讲的那种唯心呢，是不同的、不一样的。那有些这个从门外看，这也不读几本佛法书，或者读了几本佛法书还没有真正明确认识这个内涵的时候，他就把它当成为西方所划定的唯心主义哲学，实际上不是，不是那种唯心主义哲学。那么这个真意是什么？真意就是指圆成实性，觉真实性，离我们概念当中所定位的实体有，离了这样的这个错乱，离了这样的戏论，觉了真实，这真实一觉。永无觉呢，这个就是觉分别性， 我们讲说这个种种的能取所取，有认识事物心里面构化出来，从色乃至涅槃一切法，它都属于什么？它都属于分别性。那另外的词就是讲言说性。这个人跟你讲什么东西，说什么事情，这个东西好看不好看，哪个人又做了什么事情，什么事情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，那么这个些说法你在给人讲的时候，交流的时候，他的根源就是自身的思想，自身的想法，所以是从某个层面上讲分别性，某个层面上讲言说性，其实就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从三字经里面来讲呢，属于遍计所执性。这个无觉呢，就是遍计所执性无啊，从来不真的，从来不实啊。那么这个是一三性说，觉净觉真觉无觉圆满，那是指佛境界觉圆满，不可得觉，一得不可得，就是还得到什么？得到不可得。那不可得就是有觉真实如实观，升起无分别智，正入真如境，那么渐渐是在阐述的时候相对的一个表示啊，就是你总要有说法，你总要有一个交代，这样才能够了解，能够一定意义上认识。但进入真实观的本身呢，是无所得相，不得无分别智，不得真如。如果是得真如，得无分别智，这个还是捏目成趣啊，就是眼睛揉揉啊，看到了幻觉，揉出来的。所以佛法需要有这个相应的言说，道理上的认识，可是又不能够停留在这个范围。假如停留在这个范围啊，就不能够契入真实。所以要怎么样呢？依教奉行，听了能够运用，运用能够实践洞察，最后体证到，才能够做转化。那么这里词呢是叫转依，转染成净，转实为智。那么这个四明菩萨，这个五觉名为菩萨，下面开始解释。四曰：复有五觉名为菩萨。一，无净觉，觉依他性故。二，真实一觉，觉真实性故。三，永无觉，觉分别性故。那么对应来讲呢，三自性，一遍计所执性，依他起性，圆成实性，这个三性，对应这里来讲呢，这个依他性，这个真实性就是圆成实性，分别性呢就是遍计所执性。那么在具体讲解了诠释的时候啊，列个补充，所以说这个三自性 三自性在唯识来讲，唯识里面来讲呢，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。这个遍计所执性呢，又称言说性，就是我们众生无始以来，智慧没开，无明所覆，处于戏论颠倒的境界里面，所以说有则有，说空则空，见什么着什么，即使说我不要着了，还是一种着，不要想了，还是一种想。这个就是我们凡夫戏论境界，这随起念随起想呢，都是这么一回事，都是这个范围。那么这个就是遍计所执性，就是与我与法，那么其实我法就涵盖了一切的认识内容，所以称为遍，就是周遍的意思，就涵盖了一切的意思。就遍计呢是怎么样，计就是推寻，就我们讲计较，这个东西好还不好，买的贵了还是便宜，就计较嘛。你不计较的时候，哪有便宜哪有贵呢，哪有好哪有坏呢，我们一计较就出来了。这个计较是心计较，心理认知，我觉得好觉得不好，这个带着主观的意识心，意识态度，所以称为计，遍计所执。所执什么，就是这种种认知的内容，看到一个台灯，看到窗外的树，看到书架上的书，看到电脑，看到手机，种种，那么这些内容的存在就是遍计所执性。那么依他起性呢，就是依为实的这个观察来讲呢，心实性影，事相显现，就好像这个，这个光有折射，筷子插到杯子里面，看起来是弯了，那实际上呢，杯子里面的筷子是直的。那么如实观察了，知道它的原理是这么回事的。所以我们对这些种种镜像的认知、执着、滞留，都是心识，如是想，如是观，有如是见，如是知，那么这个是依他性，依他起性，依这个依他起性，速速观察了，就能够离戏论颠倒作意，就是离原来的所知所见、静闻觉知的那种所谓客体，那种所谓真实，就入无所得、入无相境界，离我相、离法相，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离一切相呢，不随相转了，入圆成实性，那么这个三性的基本含义是这样的。所以这里菩萨五觉当中，第一觉说成就，这个第一觉说什么，就是无尽觉，就是能够如实观依他性，这个依他起呀、缘起呀，是处于两端的，不如实的任依他起，就会产生执着停留，遍计有我有法。如实的观待观察依他起，就能够破除，就能够消除我法实有性，断我法性，灭我法性，入圆成实，入真实性。所以这里讲的第一个觉了是怎么样，觉依他性故，就如实觉依他性， 第二个真实一觉，觉真实性，就是如实观察了觉了啊，那么就是我法不可得，我不可得，法不可得，契入真实，证得圆成实心，那么就是第二种觉。那么这个第三种觉就是无觉，就是永无觉，觉分别性故。为什么叫永无觉呢？就是分别的我法二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，只是众生的错误认识、错觉错知就被这个缠绕了、捆住，产生痛苦，自生烦恼，令他生烦恼，互相成为障碍，那么入了真实觉，真实觉察呢，就会发现呢，从本以来所着细论之见虚盘不实，再烦呢不减，再胜不增，真理反而如是，现象界从来就是因缘所现的心识现应，找不着丝毫的体性，所以就是永无觉。那如果从更深的一个层面呢，那就是要到佛圆满的时候啊，这个现象还有这个观察等等一切明章平等一位，入不二境界，觉分别性故，就是如实的觉了，这些种种的建立都是遍计所执心分别性，所以这个是结合三性来说菩萨觉。那么这个菩萨之觉呢，这个三觉呢，无尽觉、真实觉、真实义觉、永无觉。第四个圆满觉，觉一切境、一切种故。那么这个圆满觉呢，是遍知一切。前面三种觉是对于真理、对于现象界的本质、根本性的认识。那么觉一切境、觉一切种呢，就是种种世界尘尘刹刹、千差万别、无穷无尽，犹如大海一般的，那么这样的种种千万差别之下呢，声闻呢、二乘呢是不可能呢与此通达，这个是一切差别之相。那么到了佛位圆满觉悟，是觉一切种、觉一切境，所以佛才有圆满的智慧呀，具足善巧度化众生，于无边刹头随意随心啊，自在的去显现应化众生的因缘，那么这个就是智慧境界了，为转移的，所以这圆满觉呢是遍知一切。那么最后一个觉了，不可得觉，觉三轮清净故。三轮清净呢经常都有讲，就三轮体空啊，就是比如说不思、能思、所思，思的事情，这三者不可得。那么这里三轮，一因觉为菩萨境，二一觉为菩萨身，三觉性 为菩萨智，此善不可得故，名不可得觉。那么就是由真实观，由现象观，那再归入到观觉的这个嘞事实，就是觉悟这件事啊，这个事实，那就是不可得觉三轮清净。那么因觉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讲的因知、因证了、因觉了，那就是境界。就我们学法思维其意，如实觉察观了，那就契入正入了。就像讲这个声闻里面讲的会一样的，这个无漏会呀，就是背观四谛，就是观四谛，苦集灭道四圣谛，然后证入，证入了如实觉观，如实知，那就是无漏会，是这样神奇的。那么这样，从这里大乘来讲呢，因觉呢菩萨境，菩萨的智慧境界了，就是如实观离细论，不为细论所遮蔽。一觉就是为菩萨身，菩萨的身具，具足觉悟的智慧有情，能觉者。所以觉悟这个事情呢，从事实上来讲呢，有觉的内容，那就是菩萨境；有觉者的本身，那就是菩萨身。那么从事上来讲呢，那就是觉性，就是菩萨智，就是菩萨的智慧。没有学佛法，没有深入大乘，不发起菩提心，不修法空观，可不可以升起菩萨智啊？是升不起菩萨智的。那要从文思修入大乘的三摩地，那么这样才升起大乘觉性，才是菩萨智。所以这里三觉就是不可得觉，是从觉悟这个事上、事实上本身来谈的，内容所依这个发起的事实，这三者，那么跟前面三性呢结合起来讲，此善不可得，您不可得觉，就是。从更进一步观的时候，事实上一定是有相应的心性，那就是智慧心性，如实觉了真实境界。从一个旁观者呢，从一个侧面的角度上来讲呢，确实就是如此。可是从觉者的本身，如果摄入这样的建立，那就还不是真实觉，还是相似境。就像有的人说这个佛啦、菩萨啦，又无分别智啦，那他知不知道这个你吃饭你走路这个种种的行为啊，知道，肯定要知道，那不知道怎么度化众生呢？那不是盲目认识了，不做四项观察了，缺乏任何了解了，那摄化众生就不可能升起相应方便。正是由于有这些认识，才升起相应方便，不妨碍觉者如是的观察相对现象，甚者跟凡夫啊 差异的地方就是，一者无功用复真实，与戏论相应，这是凡夫嘛。生者呢是无功用显真实，虚妄不能复，就是不能复藏的，不能覆盖啊，这是生者。所以在生者的心中了此镜像，了此差别，契入真实，亦复不可得，就是不可得也不可得。他不是说从一个不可得跳离出来再得一个不可得，而是如实的观啊，事实不可得，事实就是如此。这个理解上呢，一定要多思维，多多的这个观察，经过几番思维啊，才会有些相应，确实比较就是难一点的。那么这个是一五觉明菩萨的一种，接下来又一种也是有五觉明菩萨，即曰成就及处所，前面是观境内容呢，在前面是观察现象呢，那么这里说的五觉呢是从成就啊等等来的。成就及处所，胎藏随次现，即以断生疑五觉明菩萨。那么这个五觉明菩萨呢，成就，那成就是怎么样，成佛，成就佛果。出所，出所在兜率内院，就是兜率天宫啊。这个胎藏觉呢，胎藏觉是入母胎，就是建议大家呢，如果有空的时候可以找那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来看看，就是佛呢入母胎当中啊，在胎藏当中广讲法轮，这个百万千万人天呢，还有诸大菩萨呢，显为这个都为这个聚集，菩萨演说妙法，那我们外向看呢，菩萨入胎藏当中啊，就像我们普通十月怀胎一样的，这个在经论当中都有讲过了，菩萨他显胎这个受生，是为了摄化这些眷属友情，还有就是为了让世间的人呢能够升起信心，假如佛是以这个化身出现在世间，突然就化现出来了，那我们一般的人就会觉得说，我这个肉体凡胎呀，这不可能成就的，佛觉悟啊，他有那样的特殊因缘，就是世界都来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没有可能什么觉悟的，佛就实现了入胎藏相，使大家能够更容易接受一点，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如果是从真实境界的菩萨呢，经过三阿僧祇劫的修行，福德智慧聚呢，圆这个圆满了，因缘来成佛，众生因缘也成就了来成佛，是这样子，所以视线这个入胎藏，那么胎藏觉，这个随次觉呢，就是出胎受育出家等等事，随次现。这个断生疑啊，就是广讲法轮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是菩萨的五觉，就另外五觉。那么这个就是从觉悟圣者补处菩萨相应的一些事情来说菩萨觉。前面觉了真实啊，觉这个 六十三呢，七十啊，现象呢，那是从觉慧、观慧的本身一些内容来讲的。这里是从，这个菩萨的次第成熟、成就来说的。是曰：复有五觉，名为菩萨。再有五觉了，所谓菩萨。一成就觉，未成佛果；二处所觉，未住兜率天宫；三胎暂觉，未入母胎；四随次现觉，未出胎受欲出家修行成道；五断生疑觉，未为诸众生转大法轮。这个就是菩萨五觉，又一种说菩萨五觉。那么这个成就觉是什么？成就佛果，大乘的发心呢，为利有情愿成佛，就是要利益众生，利益有情呢，从生死淤泥当中超越出来，从烦恼痛苦当中超越出来，这菩萨有这样的大愿，而且是一切有情。那要到这一切有情呢，什么样才能够承担呢，完成这个事情？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上菩提成佛佛果，所以菩萨的成就觉呢，就是成佛果，就是成就觉。第二个初所觉呢，未住兜率天宫，就是成就佛果呢，这个所住就是补处菩萨了，阿弥陀字嘛，一生补处啊，那就是在这个兜率天宫，那么补处菩萨在兜率天宫的时候啊，也有诸大菩萨啦、善人啦汇聚，也是在那里说法的，所以这个弥勒菩萨是未来佛，现在在兜率天宫、兜率内院，那么修这个弥勒净土的人呢，就是念南无弥勒菩萨、南无当来下生弥勒真佛，发愿往生，升到内院净土去，随弥勒菩萨呢学习佛法，学习大乘，这个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呢，随菩萨一起下到人间呢，共襄盛举，协助弥勒菩萨这个呢弘扬佛法，这个是初所觉。那么第三个胎暂觉，未入母胎。入母胎呀，这佛视线呢是呈六牙大象，从母的右肋而入，然后这个母亲呢就受孕了，受孕了，后来呢就出生了，出生。那么这个是入母胎觉，胎暂觉，在有些经典当中也讲过了啊。这个罗汉有隔音之谜，圆觉也有，那么这个未成圣位，未得最后补出以上的这个菩萨了、大士啊，他也会有谜的，这个谜呢有不同，有入胎谜，有住胎谜，有出胎谜。那么比如说这个轮观等等啊，阿罗汉呢，他这个入胎没有迷，他住胎迷了。这个菩萨呢，住胎的时候没有迷，出胎的时候迷了。那么补处菩萨，住胎、出胎都是不迷的。那么这个是极细分境界。那么这个隔音之谜，他并不是说 知不知道前世的事情。那么这里这个迷啊，是指正入胎、住胎、出胎是否如实觉了，是这个意思，是隔音隔音啊。那么这个之前世啊，这有的他是投胎转去的因缘不一样，所以他记得前世。有的是天人呢、天界来的，有的是依这个禅定三昧转世的啊，所以啊他有这个愿力啊。那在下一生的时候他继续记得，直到前一生。那么他在住胎的时候迷不迷糊啊？那个时候是迷糊的，就迷糊的，那么这个是胎战觉。是谁是觉呢？就是指这个补处菩萨住胎之后降生了，出胎了，降生之后不是像释迦佛一样的降生了，在蓝毗尼约发愿的出生，出生了之后啊，就给他沐浴，这个哺乳，养大，慢慢养大，养大呢，受孕就是指他的这个出家了之前，跟耶稣陀罗公主啊成家，成家又后来有这个罗诃罗，然后再呢这个出家，关键众生有形的生老病死现象产生强烈的冲力，然后就出家了，欲成之子出走了，就修行了，修行的变法名师了，要解决生死苦，就是世间苦的这个存在。那后来这些世间的学问啊、宗教啊，这解决不了，就在菩提树下，那原先不叫菩提树，叫毗婆罗树，在这个树下呢，训你观世音缘呢，在中夜，就是懂明心悟道，觉悟真理，修行成道了，那么这个是，随次现觉，断生疑觉呢，为诸众生转大法轮。这个转大法轮呢是什么转呢？是依种种亲见言教启发开示众生，众生听了之后如是这个观察了，最后深入真的了，这个此自觉觉他，此觉觉彼，如一灯燃百千灯呢，这样的转，转法轮，转法轮不是说拿个轮子在那里转，虽然比如说像转船转戏，拿一个转琴筒转一圈，就等于是念了咒多少，念了经多少，这个是经过相应的一个仪式，相应的这个行为，来让自己保持信念，增强信念的。那么从佛法呢，这个转法轮呢，就是佛说法开导众生，引导众生。这个断生疑觉呢，就是种种不同的众生呢，有情呢，心里面对于生命、对于世间有各种各样的疑问不解，那么佛能够为之决疑。还有就是佛说的一些甚深境界，乃至于他方世界，众生不懂啊，那佛也是善为解说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可以使更多更广的众生入佛法流，申请智慧觉察，所以这样呢称为转大法轮。这个就是从成就佛果的层面 来说菩萨的五觉。下面呢是说这个菩萨了，这个十一种觉，那么就是结合了这个现象呢，还有这个成熟次第来讲的。那么先说寄送，得不得及住，于自亦于他，有说与无说，有慢即慢断，未熟亦熟，如此十一种，一切皆能觉，是故名菩萨。我们说这个十一种怎么样讲呢，先约略解释，然后再后面呢再多讲解一下，这个不是很就很复杂了，但是它就是结合菩萨一地一地这个修行呢真善来说的，说这个是一种觉。得不得及住呢，这时间上过去未来现在，就是得不得及住，得那已成了过去了，这个不得呢是未来要发生的要得到的，住呢是现在啊，现在已经产生的，于之亦于他呢，于之亦于他呢是内觉和外觉，这个菩萨呢如是洞察小了觉悟真理是内觉，以此说法度化众生他觉，于他，有说无说，这个是粗觉和细觉，就粗细，可说可是的，那么这个是粗的，内心里面的层面就无可说的细的层面，就是有粗细，慢即慢断呢就是觉的层面有慢有烦恼，那么这个是劣的，断了慢断了烦恼，这个是殊胜的，这个未熟亦已熟呢就是未成熟和已成熟，成熟的话就离得近了，没有成熟呢就离得远了，那么这个就是从熟的远近来说的，这个十一种，一切皆能觉呢是故名菩萨，就是菩萨的觉了，于此十一相皆能觉了，是这个样子的，下面依这个寄送呢再解释解释，就是说这样的话就会更清楚了，是曰此复十一种觉故名菩萨，就是再有十一种这样的觉，那么就称为菩萨，得不得及住者，如其次第过去现在未来觉，过现未指的就是时间，过去觉现在觉未来觉，就是觉三世，三世诸佛三世诸法了，那么就从时间上涵盖尽了，就是一切时间上，过去是如此，现在是如此，未来是如此，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，过去法因缘所现的心是现有，未来法这亦是如是，亦复如是，现在法呢亦复如是，就是于三世真实相应如实觉了，于之亦悟他为内觉和外觉，内觉是什么自身，外觉是他友情和依报的环境，外觉觉智呢自身五音所成呢，相应的名言 概念建立，外观它有情也是五阴，外观它环境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设法为为主要的了。那么就是外觉内觉，就是从空间上来讲的。第一种是从时间上来说的，那么时间空间都说了，接下来是怎么呢？就是这个时空之间呢，从粗细来讲的，有说与无说，未粗觉细觉。粗觉细觉是怎么样？物质的层面是粗的，心理的层面、精神的层面是细的。心理层面当中，欲界是粗的，色无色界辗转微细，那是细的。那么这个粗觉呢是有说，这个细觉呢是无说。就我们众生呢，心行呢，种种烦恼啊，种种事情呢，刹那刹那，这个嘞变化，稍峻即逝，容易觉了吗？不容易觉了，但这个绵密的观察了微细觉了啊，那是还是可以观察到的，那这个是跟智慧境界相应，就像说暂时说种种世界的细微相应的，那么一生缘爱嗔呢，觉不能觉，不能觉，不能了，那佛能够觉能了，所以这粗细来说，有慢即慢断，为略胜略觉胜觉。这个慢呢，慢就是高举，就是自己跟其他相比有高举这样的心理，那么这个就是慢。断慢呢，就是消除了这种高举的心理、高举的想法，那就是断慢，那就是无慢。那么这个从觉来讲呢，就是胜，这个一个略一个胜。未熟亦熟，就是这个对于远近来说的。你像这个现观里面也讲了，这个有方便即临近呢，非方便即遥远。就是有方便，就是有方法的意思，那就很近；无方法呢，就很远。就我们世间呢，不要说佛法这样深层的事情了，就是做一个世间的事情，你有方法的时候啊，就很容易成熟了，也很容易进了。你没有方法的时候呢，很难成熟，也不容易进，就是觉得很遥远，很遥远，遥不可及。你要是有正确认识，有方法，那么现前即得，唾手可得，就像这个经中描述的一样的，这个有正确认识，有正确观察了，要这个入圣流啊，正果了，就好像囊中取物，伸到袋子里面，自己口袋里面拿个东西一样的，那么不懂的时候呢，那么就是遥远。未熟者觉比久远，方觉；已熟者觉比于近，既觉。就是没有具足善根性，这个善根性是怎么信经念念会，就是对三宝的信心呢，这个正念观察有没有升起来呀，够不够精进呢，信经念定会，有没有念，有没有精进，有没有定，有没有会，那善根深厚的人，他对于三宝是有信心的，对于这个善知识，对于善法，他是有追求有判断的，那么这个善根薄少的人呢，他心存犹豫怀疑，不容易生起来的。 所以这个上根纯厚呢就是以俗，那么听闻佛法了，他能够生欢喜，能够相应，修观行的时候内生正觉察知，能够有觉受相应。这个为俗呢，这不太容易解决意，这个性根不稳固啊，犹豫，这个就是观修的时候呢不容易升起觉受。所以怎么呢，比觉久远翻觉，他觉得这个要好久好久啊，这事情，这个觉比于静寂觉呢，就是上根成熟啊，容易得很，容易得很。所以这个就是需要，就是闻、思、这个呢如理的观察修习实践，那才能够进。那么这个说菩萨的名义说完了，最后那么这个就是相应菩萨的功德，那么这一品呢讲菩萨的功德，就是功德品，说了这么些内容，那么下面接下来是23，也就是13卷，这个大乘庄严经论里面的这个最后这个良品的部分，那么行住品23，是曰以说菩萨功德相，以说菩萨功德，次说菩萨五种相。说了菩萨，前面是说差别相的，说了差别相又说功德了，说了功德之后呢，这里又说这个菩萨的五种相，那么又转入了相应的不同内容，那就是菩萨的行住。行就是这个种种的这个行动作为，住的话就是相应的安住处所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就是菩萨的行住。行住品，即曰内心有灵敏，爱语即永静，开手并示意，此五菩萨相。你这个菩萨五种相呢，说菩萨的行啊，菩萨的住，他这个行住是怎么样呢？先依记诵简要讲一下，那么这个内心有灵敏是菩萨的第一种心行，就是有悲悯心，看一些众生呢不忍众生受苦。爱语那是菩萨的第二种行，菩萨对于友情呢都是这个呢关心关怀的，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说话，爱慰敬畏之欲。勇见呢是菩萨呢这个能行能行，敢于承担，不怕吃苦了，不怕误会了，更不怕挫折了，勇健。开手，开手是手放的开哦，这个手抓得很紧呢，什么东西都小气，怎么不开手？那么这里是指菩萨不施众生，那么这个是 第四个菩萨行为。第五个菩萨行为就是五种相嘛，是示意。示意就是善为说法，不是我们一般学佛学那个一些时间呢，他就是只是栽培种善因缘，拜佛礼佛诵经，这些道理好多一些内容都不懂，所以你要问他怎么样他是没办法解释。那么能示意呢，是菩萨呢能够晓了佛法的内容，通达法义，可以为师仪，这个五种就是菩萨相。下面约略解释，其实这个一说之后啊，这也就知道菩萨这个五种相就行了。是曰，菩萨有五种相，就是菩萨的五种相，他的行，他的这个相应的功德住。一，灵敏；二，爱语；三，勇健；四，开手；五，示意。那么这个是先总说一下，就像要介绍一个相应的工作或者一个相应的事人一样的，先讲一讲会从哪几方面来介绍这个人，讲完了之后再具体一一解释阐述，这样的话柑橘木瞻呢听的人呢他就有个头绪，这比较清楚。这我们现在讲就是比较有逻辑条理。那么这个五种相，先说第一种灵敏相。灵敏者以菩提心设立众生故。这为什么说菩萨具灵敏心呢？有这样的心行呢，就是心，就是内心世界的行为。我们讲行不一定是说这个做了某个动作称为行，你这个有想法有动念也就是行。佛法里面讲行啊，它就是千流造作，心行、语行、身行。那么这里主要以心行为事为主道吗？那么就是菩提心设立众生。菩提心是大悲，什么大悲为根本。思维一切众生呢，从无始以来啊，这个长期流转呢，都做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呢，与自己有深恩大恩。那么这个生死流浪当中呢，这个戏论呢所缚，所以贪嗔痴慢的种种烦恼痛苦，三恶道更苦，人间呢也不怎么如意，天上呢他又不是可以长保的。所以菩萨面对一切众生的时候都是一种关爱的心，菩提心设立众生，所以时时活跃的这个菩萨内心啊都是灵敏之心。第一个爱语者，令于佛法的正信故。这个爱语从接近的角度上来讲呢，是赞叹呐、安慰呀、抚慰呀，那么这个世间角度上所说的善的言语，这个鼓励、赞叹、正面，这个好的话。那么更深一个层面是什么样呢？就是有种种的引导启发，有情众生能够对于佛法生起正信，能够与佛法生信心，起善念。那么这样的爱语啊，是最大的爱语。我们鼓励一个人去做个医生呢，做个什么事情呢，那是世间的一个成就。那么鼓励他能够真正认识佛法，想要出离获得解脱， 这比什么这个话语什么鼓励啊都要大，那么这个是第二种心，那就先说到这些。